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啊，我是万峰。今天呢，在这里为你在11月11号跟12号呢，就跟你相遇了。
好，我是阮一心。今天万峰好像特别开心。
我每天都很开心。
因为呢我们在过去的毕业周特辑、开学周特辑太忙了，还没公布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跟万峰有关的，不是跟万民有关的，是跟万峰有关的。
跟我有关的通常没什么好消息。
这个是好消息的。我们这五年的主题又要讲一遍了，就是开拓、动员、传承。结果呢万峰已经知道他也是传承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呢终于找到一个最年轻的老师，80后，这个是秘密，大声一点讲，80后的老师来做良友圣经学院的监制，就是万峰老师，掌声鼓励。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就代表我更多事情要做了吗？
对啊，
本来就上班好轻松，最好就是钱多活少，准时回家。
这个不是侍奉的态度
啊。
我们常常说，我们良苑的同学，我们对良苑的同学要求就是敬虔圣洁，这个是生命，然后才传道侍奉。但是如果我们做老师的，当然那个标准要高一点啊。你刚才说的什么钱多啊，
我第一天上班就被你
这个根本就不应该这样的工作态度。我知道他只是说笑而已，不然呢他就是不行了。其实呢，我们老师也担心的，找个年轻人来当我们良苑的监制啊。我们很多长辈的牧长啊都
很担心，
常常为万峰老师
吓破了胆
因为我们呢怕在开会的时候吵起来太高兴了。
我跟你说，通常我都是被骂的那个，所以通常都没什么问题。其实呢我发现呢，现在教会管理上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呢，就是担心。我们经常说呢，我们担心什么什么什么，担心什么什么什么呢？其实这个呢是基督教里头呢表达反对的一个手法来的。
这一次呢我们就已经很开放的了，因为呢接纳了万峰老师成为我们的监制到底监制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就监呢，看着你们做阮一心老师你做你做这个你做，
不是，
然后制就是
制作
控制你，不是控制吗？
我们呢良友圣经学呢每年呢都有很多的科目我们有三套课程嘛，启航、本科、晋升，还有一些专题特辑，还有一些节气的特辑。好像刚刚十月底的时候了，
开学周、毕业周，
对了，这两个呢我们每年都要做。以后呢就是万峰老师来策划这个开学周、毕业周，还有呢我们每年呢也有圣诞节的特辑、复活节的特辑还有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就是宣教周特辑等等这些呢除了香港的同工负责，我们有海外的同工来一起帮忙的，不然呢万峰老师是做不了那么多的。
对，良友圣经学院是我们整个良友电台身处不同的录音室、不同的国家的中文同工呢一起负责的，所以呢你会听见呢他们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让我们整个良友圣经学院更加丰富。所以我也很高兴，就不是万峰你做吧，你写吧，你主持吧还有很多人支持的。
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最近一些新的课了，都是海外的老师来负责的，就好像晋升文凭课程里面的就业五小卷立位记，还有本科现在在播的多元步道法，今天我们就会
最后一个礼拜了。
多元步道法的考题，还有教会差传培育的考题。教会 拆船培育了，就是香港的牧者来为我们预备的，因为可以分享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40年的拆船的经验，怎么样在教会推动拆船，怎么样培育宣教士等等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科目。
我从上一任监制呢就看见，哇，良院原来好多科目，但是呢我们好多科目呢都准备呢未来我们有新的制作呢，我觉得这个挺兴奋的，代表呢我们的课程呢越来越多越来越新，也让我们的神学呢是接轨时代。因为很多人经常说，哎呀，你研究圣经吗？这个1960年代的节目跟现在2010年也差不多吗？圣经没变吗？其实呢我们的信仰要跟整个时代接轨的话呢，其实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牧养的群体，我们都应该有不同的视野去看同一本的圣经。
对啦，所以很多毕业生也告诉我，哎呀，现在有很多新的课了，赶快要听了。对了，因为我们良院呢其实呢除了有学修学分的就是正式报名参加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些一直听了很多年都没报名的，也有一些毕业生也继续听的，所以我们不断有更新的。我们在11月26号了就有一门新的课，我们下个礼拜会详细介绍的，讲道实习旧约。
哎，那阮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开一个第四个课程，不是本科，不是那个启航，不是晋升，开一个毕业生这个进修文凭，他们呢就可以念每一科你都有人负责为他改建，然后也让他们可以多来读一些新科吗？
我们现在呢三个广播课程呢已经非常的紧张了，时间启航、本科毕业了就是可以念晋升文凭，那晋升也毕业了，
来个进修文凭，
那你就自修吧我们有新的课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虽然你不用参加考试，但是呢毕业生也可以参加启航课程的选择题考试，这个很重要的
选择题考试呢我们说了好多遍了，就是用你的手机 APP 在里头呢用你手机号码登记，然后在里头呢就参与这个考题答案，每个题目可以回答两次在45分钟内回答两次。
不是啦，他
是
真的不太懂我们的规矩，我们是45分钟内回答25题
然后
做完第一次以后呢，
如果
24小时内才可以就是回答第二次
。你看你的，我刚刚上任，你的东西太复杂了，学不来。
那现在呢万峰老师要重新学习。我们11月讲的启航课程要考试的是旧约浅说，之前已经播过的了，所以呢我们每个月会公布一个新的选择题的题目。你现在先听课，到题目出来的时候你才参加考试，我给你一个心理预备。旧约浅说的题目一点都不浅我已经考了，我平常考了都是100分90多分，我终于考到一次80多分了，所以你们
没复习，
一定要好好听完旧约浅说才参加，
所以赵明然老师你没念过那科然后就考试
我有的所以呢这其实也不简单，你不要以为选择题 ABCD 随便点你随便点的结果就是不及格，那你每一科就有两次宝贵的考试的机会，你还是先听完课。还有呢是开卷的考试，你可以打开讲义，当然呢45分钟你不要慢慢弄45分钟内要完成25题
我跟你说有一个方法，我的电脑呢我带三台屏幕一台屏幕用来就是手机用来写答案，一台屏幕用来看圣经，一台屏幕用来看讲义
万峰是年轻人所以就那么高科技拿一个手机还看三个屏幕，我们一般的听众就是打开手机就考试的了，也不会打开其他的屏幕的，
所以我们要聪明了，现在考试他有这个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嘛，不是吗？
总之啦就是先听完课用心考试认真考试，还有自己做自己的答案，不要帮别人做。
对。
不要帮别人做，你不要说哎呀我妈不会做让我来这样就不行。
对，开卷考试呢通常呢是让你有机会可以参考不同资料，但是呢替别人考试呢如果你真的念大学你知道会怎样，开除啊。
对啊，所以你不用骗我，也不用骗神，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我们当神学生当基督徒，这个生命比这个成绩啊侍奉更重要。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是很丰富的，我们先要回应一下啊，我们同学向殷言老师的一些致敬的话。另外呢，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有邱长老啊，邱长老很用功帮我们呢啊，就是审批那些申请入学的同学，他分享呢就是互相担当重担。我们老师有很多的重担，邱长老就是我们很好的义工，
金牌义工啊！
啊，他当义工已经超过11年了，厉害。
跟我一样，
就是，对啊，但是你是童工啊，他是义工啊，
嗯，
啊不一样。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还会公布多元布道法还有教会差传培育的考题。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你的爱。然后啊，殷言老师的分享呢就在邱长老分享之后。
我知道你用你的爱无条件爱我，完全赦免了我曾经犯的过错，我渴望新的生命能单单为你活，用我的心用我的灵就只想对你说，我知道你用你的爱无条件爱我，完全赦免了我曾经犯的过错，我渴望新的生命
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此话怎说？
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良友学院 APP，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
良友学院 APP， 放马啊，不对，下载过来。
良院专区之老师心声。
互相担当重担，邱长老，栽培中心的侍奉，每天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登入网站， 就看见呢数不清的电子邮件，从中搜索自己负责的项目，盘算着今天可以回复多少个信件，积压着的考卷可以在什么时候清理呢？这可能是个梦想，因为学员的人数不断增加，考卷也随着增加，老师们还是那几双手，看着考卷不断的积压，老师肩上的担子也只有不断的加重了。感恩的是，我们栽培中心的十多位同工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分担着不同的职务，比方是处理听众的信件啦，回复查询啦，寄发资料，收生，批卷，培训等等。我们各司其职，就好像身子里有很多肢体，各肢体按着它的功能运作，我们个人都有自己该尽的本分和责任，必须承担，不可推卸。好像圣经说的，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虽然个人有明确的分工，却常常会不分彼此，互相协调和帮助，一同承担栽培中心的工作。以批卷作为一个例子，老师们呢会分别负责批阅不同班级学员的考卷，但是有些老师呢因为要负责培训或者是营会的工作，就会把批卷的工作暂时放下，这样呢那个班级的考卷呢就会很快的积压了。学员们呢苦苦等待还是没有得到回复，感到焦虑和无奈，所以呢老师之间会做出一些调动，一些进度比较快的老师会改为批阅那个班级积压着的考卷，可能有一天呢在自己忙碌的时候别人也会提供协助的。我们不会抱着一种所谓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只顾着做自己的工作。对一时还没能完成工作的同工呢，我们不是责备或者是埋怨，而是呢愿意施以援手，因为栽培事工是众同工的事，我们是互为肢体，像圣经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又说我们兼顾人的应该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自己承担的担子，原来在实际生活上，我们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和承担，在工作上，无论是管人的或是被管的，都有自己职责上的工作。作为父母的，有做父母的职责。少年人的责任呢，就是要学习和建立德行。教会的同工或者侍奉者，都有自己必须承担的工作。只要有责任心，想把工作做得好，就必然会感到担子不轻。但是工作呢，还是要自己努力完成，因为这是自己应该承担的担子。互相承担的担子，有些工作是自己难以独自支撑的，就要学习寻找援助，不然的话呢，只会弄垮自己。如果我们看见别人有难处，就要用爱心鼓励和扶助，或者呢，有一天我们也有难担的担子，需要别人来担当和扶助的。一个家庭就需要有丈夫和妻子，甚至呢是孩子们一起承担。教会的圣工也是这样，固然有个人的需要承担的职责，但更多的是需要弟兄姊妹互相担当的，这样才能建立教会，完成主的使命。罗马书13:10还有34也说互担重担是爱心的一种表现，爱就完全了律法，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多人也不能承担的担子。我们有个人应该承担的担子，也有需要互相担当的重担，但是呢，我们都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才能把事情做好。不过人生中有很多力不能胜的担子，比方遇到挫折、患难、疾病，或者教会遇到困难，外有压迫，内有惧怕，是个人甚至多人也不能承担的。
就像保罗曾经经历的，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八节到九节。面对这样不是一个人或者众人可以担当的沉重担子，我们就要学习仰望，把重担卸给耶和华，因他顾念我们。上面提到三种不同的担子，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你学懂了没有呢？
谢谢罗文辉替这个邱长老读出这个他的老师心声啊，因为邱长老也他写出来很好，读出来没那么好听，所以就
我们有一些幕后的同工呢讲普通话不太灵
活，为他们祷告啊。
但是邱长老呢分享很好啊，就是说我们老师的工作怎么样互相的担当，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有三套课程啊，其中有两个课程呢就是本科跟晋升的是需要批改作业的，批改作业呢我们是有压力，有大概有每个月都有1000多份考卷要等着批改，所以请听众耐心的等候。
对，我们也邀请不同神学院的老师啊，一些念过神学的同工啊，他们呢在公余的时间呢来到电台为你们批改考卷呢、啊、所以呢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稳定的出席，也有这个啊专心的侍奉。
我们回应一下，在九月的时候呢有很多听众回应了向老师致敬这个活动。这次呢分享英年老师的一些题目。广东的林弟兄，其实这里的回应的弟兄姊妹都是教牧之道的同学，因为英年老师跟马贵老师都是教牧之道的班主任，所以很多教牧之道的同学，我们现在已经有3期的同学毕业了，他们就回应。英年老师呢是2011年3月加入良院的。广东林弟兄呢真的每一个答题了都是有根据的，他是看过英年老师写的老师心声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是怎么样
推断出来的这个是学者
真的。
所以呢他所有的题目都是有考据，
对
好像我们写那个论文得有一个什么注脚嘛，厉害。
英年老师呢主要负责晋升文凭课程，当然也负责教牧之道。在教牧之道里面呢他是负责教导这一块的。然后有一条问题呢就是问英年老师有没有生孩子，虽然他已经结婚多年，但是呢因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孩子的妈妈，所以呢他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孩子。
但是广东林弟兄就说他有很多属灵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一个，真的感谢神啊。那我们念一下甘肃赵姐妹呢，她就说哎呀，我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跟教牧之道学习呢，在你悉心的教导下有很多不同的成长啊，是你呵护长大的小羊，也是一个属灵的孩子了，所以呢每一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想到你，你是我群羊的好妈妈。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多属灵孩子。甘肃的张姊妹啦，她不是教牧之道的同学，但是因为她来过参加我们的学习营，所以也见过英年老师。
对，她说呢，我是你良院所遇的学生里头添乱最多、最麻烦又甩不掉的拖油瓶吧。
这个形容很特别啊。
对，英年老师是你在我截至目前身为学子啊，从小学开始的前半生所遇见的老师，对我最严厉、最为精干啊！你的试卷的批阅、信件的回复都是那么精炼，批评指点让我无地自容啊！哎呀，但是有些时候呢，你对我的多方无知、怒中强忍，还能够再指点呢、
其实他
很严厉耶，
严重了。我们英年老师是很
真的这么严重吗？我也不敢跟他学习呢，
很可亲的。另外呢，北京的赵弟兄呢也分享了，他是新同学他学了6个课有很多课对他都有很有帮助，因为呢，英年老师呢也以前也批改本科的作业，他有分享的。
对，他说呢，有几个神学研究生呢，就对他说，哎，去那些什么网络课程啊，良友圣经学院上网听的嘛，哎，这些学分都得打折扣，哎，一般都算成三分之一的分数。我听了心里头就不服，但我没说出来。我想别人这样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同学们都是为了考个好成绩拿个本，不认真对待不考试的课程，到实际应用的时候呢，却没有内涵。这个话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啊，愿我从一年老师身上所学的知识，经过思考，成为我人生新的架构，去服侍主，不让老师您的付出白白浪费。
对，所以对新同学来说呢，也要努力的学习。好，我们要抓紧时间呢，公布两个科目的考题。
对，我们先公布那个旧的考题，就是教会拆船培育啊。第一部分，教会可以怎样开始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下部分是，请了解及介绍你所在地区的跨文化群体，你计划如何向他们传福音。我重复一次，上部分，教会可以怎样开始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下部分是，请了解及介绍你所在地区的跨文化群体，你计划如何向他们传福音。上一次呢，我们也说过，这个跨文化群体呢，可以是你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可以是你地区住的一些外国人，你是怎么去安排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说一下新的考题了，多元布道法。上部分，布道的一般流程是怎样？布道的一般流程是怎样？下部分，实际尝试一次个人布道，分析过程中的成功及失败的地方在哪里，计划如何改进。实际尝试一次个人布道，分析过程中的成功及失败的地方在哪里，计划如何改进。
我们呢，每一个题目就是800到1200字，上下两部分，所以就是一半一半了啊。刚才说的布道的一般流程呢，那你不要想象出来作答，你一定要根据讲义老师的分享。然后下一部分呢，你真的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去向一个人来传福音。
对，万峰建议你呢，就有两个方法。第一呢，你就带一本小本子，当时呢就记着你在布道里头有什么的情况你是特别感受到的，或者你看见那个人的反应，你可以拿一本小本子去写下来。或者呢，你如果觉得尴尬的话呢，你就找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去，他替你做一个观察员。但是这个方法我希望可以帮助你那个记得更加清楚，还有可以做好的分析。
嗯，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好，下个礼拜我们晨曦讲座良苑专区，万峰跟阮一新跟你再次相会，
再见。
主的圣。